弟兄姐妹们平安，有很久没有回到美德了，所以很高兴再回到你们中间。那师母也在中间，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好吧，今天我们一同思想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财主能进天国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中间一定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疑问。那有的呢可能是财主的关系，所以自己一直在问自己能不能进天国。那有的呢替别人来问这个问题，那财主能进天国吗？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说，当我们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今天晚上主，我们有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主，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财主能够进天国吗？主，我们就邀请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主，你自己充满我们的心，圣灵在这个会场中间，主，你自己做那奇妙的工作，做那个隐藏的那种启示，主，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能够被你所蒙召，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主，我们恳求你，当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你的圣灵与你的话语相辅相成，让我们中间的朋友们，让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思想这个问题，财主能进天国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了犹太人的文化的时候，财主是犹太人文化中间是神的脸光照他的，是神的脸，神施福的。那神施福的光照的，当然是他们是有福气，所以他们有钱。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当圣经上面讲到，特别是路加福音18章26节，也就是前几段的时候，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的时候呢有一个财主，有一个年轻又有钱的一个少年，那到主耶稣面前。那结果呢，主耶稣知道他心中，知道他是个财主，知道他心中的问题呢就是金钱，他思想的就是金钱。因此主耶稣基督就跟他讲呢，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承受永生，因为这个人呢找对了人了，找到了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呢问对了问题，那呢所以主耶稣呢看到他的问题就讲，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那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结果这个少年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当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那呢门徒们就问主呢，这个看到这种情况，那主耶稣就讲了，有钱的人呢要进神国，就好像骆驼，这么大一个骆驼要进针眼一样，表示说非常的难。那这时候门徒就问了，门徒非常的奇怪，门徒多半都是犹太人呢，那是神祝福的人，所以他才有钱。那神祝福的人要进到天国，就好像骆驼进到针眼一样。所以门徒们呢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谁能得救呢？得救就是说呢能够进到天国去，这样谁能够得救呢？当我在这边牧会的时候，那有一个姐妹的父母亲来到这边住了很久，那我们常常邀请她，那我跟师母也常常去探访她。那结果她要走了呢，我就问她的女儿说，我能不能来看你的父母亲，跟她道别一下。她女儿讲当然可以。那她父亲也打电话来讲，李牧师你来呀，欢迎你来。所以当我们坐下谈了一下之后呢，那我就很大胆的，我讲钟伯伯，我讲你在这教会也有一阵了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我们的信仰啊到底有没有什么回忆没有，有没有什么感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那钟伯伯是什么，是广州师范大学的教授，而且呢还带博士班的教授他非常的谦卑，不好意思讲出来，我就一直在鼓励他呢，后来甚至于钟伯母都鼓励他，给他的几个脸色。那呢结果呢钟伯伯就大胆的讲了，他怎么讲呢，讲了一句，他讲 原谅我，台江李牧师啊，基督教是给穷人的宗教。他这一讲之后，我就一拍手，我讲钟伯伯啊，你真是啊，我们中间信了很久的人都讲不出这句话，你讲的真是对。为什么真是对呢？你知道伯父，你说的话在圣经里面有根据。我现在翻给你看，立刻我跑到他的身旁，把我的圣经翻出来给他看，一翻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啊，主耶稣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讲这真是正正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那犹太人讲的穷人，就是说呢，真的是穷，就是说神的脸不光照他，神的福分不给他，就是说呢，就是说他们呢，明天怎么样活下去他们都不知道。不但明天怎么样活下去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活下去做什么，因为穷的连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的时候，就是说这一个信仰赐给了他们之后，他们如果相信，如果生命改变之后，他们就有勇气活下去，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所以当我回答这个问题，跟这个钟伯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那圣经上刚才我提到了，是一个少年有钱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财主，而且又做官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又做官又有钱，而且什么又年轻，三样都有了，对不对？做官的人想有钱，那有钱的人想做官，对不对？又做了官又有钱的人呢，就是会老，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少年，所以这三样都有。然而呢，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找对了人，问对了问题，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金钱分给穷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主耶稣跟他讲了，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上讲，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财主能进天国吗？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接着讲这句话，我刚才讲了，我再重复一次，他讲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那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遇到这个少年又有钱的又做官的这个的时候呢，是他在约旦河东岸，圣经上特别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的上下文特别讲到他在约旦河的东岸准备上耶路撒冷去，这几个字准备上耶路撒冷去，表示这是主耶稣末期的时候，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是最后一次离开那个地方，要向着耶利哥，向着耶路撒冷走去了。第二天主耶稣就走到了耶利哥，到了耶利哥之后呢，耶稣特别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财主，是耶利哥的财主，这个人呢是一个税吏，当初税吏是有钱，不但是税吏，圣经上讲他是税吏长，已经做到了顶尖的地步了。那呢，是一个有钱的人呢，那主耶稣特别拣选了这个人，主耶稣怎么向他传福音？主耶稣向他传福音，这个人是个财主。那门徒问，既然财主进神的国，好像骆驼进穿过针眼这样有谁可以得救呢？那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就是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主耶稣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主耶稣第二天就拣选的这个人是个财主，而且是税吏，一般人所讨厌的，又是税吏长。主耶稣寻找这个人，主耶稣拯救这个人，这个结果这个人得救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同时他宣告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讲人子乃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短短的十节 而第十节是一个路加福音的主要的一个主题，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是整本圣经中主耶稣所选用的一个例子，为要他证明一句话，证明什么话呢？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的是耶稣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耶稣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多是从第十节来的，因为第十节讲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这两段中间，我们证明出来多是耶稣在一个主动的地位上。今天我们中间的朋友来到这边，那你不见得是财主，你也可能是财主，那你是被邀请来的。但是我相信当今天我们讲完了这篇道，今天我们听完了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应当能够同样的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信息，你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主动的。今天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主耶稣给你一种很隐藏的启示，一种隐藏的吸引力，吸引你来到这个地方，为要怎么样？为要使你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当我们看第一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再看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这边首先第一个字，那我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中间的朋友也许你不知道人子是什么。那人子是指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喜欢用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用了81次至多讲到人子人子人子。你讲为什么主耶稣取了这么怪一个名字叫人子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怪的名字叫人子？那主耶稣实在应当叫神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他主动的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所以是主耶稣一个谦卑的一个方式讲的，他没有叫他自己，哎，从今之后你们叫我神子，没有，他道生肉身，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而他甘心请大家，请当时的人，当时的人叫他人子。那呢，人子呢，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讲用这个名字，一方面是谦卑，一方面是代表一个特殊的意思，代表他是救世主。救世主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他叫自己是救世主，所以耶稣呢，以这个名字，他最喜欢人家他自己这样的称自己。人子来，第十节讲人子来，那常常四福音的作者讲到人子来，来什么来啊？比如讲呢，我现在立刻想起了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主耶稣讲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来代表什么？来是一个主动的来，那个来代表什么？代表了整个的世界在那个罪恶之下，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终于什么？终于救世主来了。所以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举世整个的宇宙在那里等待。所以主耶稣讲人子来，带出来他来的一个目的，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耶稣主动的寻找失丧的人。那我们呢，说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神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是一体，完全的和谐，一个子一体。那我们看到呢，三位一体的神，那圣子圣父定义要差遣 圣子主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救世主，拯救我们。圣子甘心的执行这个使命，圣灵呢成就圣子，圣父的意思，圣子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他帮助来成就。因此我们看三位一体的神来到了，那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来看呢，耶稣来为要寻找世上的人。第一方面，我们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耶稣主动的要进入这个世界。我刚才讲了，他进入这个世界，他讲我来，人子来了，他进入这个世界，他是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了，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在这边讲什么？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耶稣进了耶利哥，表示我们的主是一个行动的主，向着目标而走。我刚才讲了，他现在进了耶利哥以后，这是他最后的一次经历，进了耶利哥。所以呢，他在进了耶利哥之后，他呢遇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呢是他特意所拣选的，这个人是个财主。啊，这个人是个财主，而这个人是个税吏。那我们看呢，耶稣进了耶利哥。圣经上啊，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最后的信息，甚至于讲到耶稣的生命跟侍奉的时候，常常用了耶稣进到哪里？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往耶路撒冷去，往将近耶路撒冷。这代表了主耶稣接近他最后一段侍奉的时间，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上十字架是为什么？是要担当了你跟我中间每一个人的罪。你讲我没有罪，从来没有犯罪过。那个钟伯伯就不相信他自己是个罪人，你知道？那呢？再怎么解释也没有，他没有办法使他能够服下来，他是个罪人。那呢，我们所讲的人是个罪人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体会得出来。今天你坐在这里，你现在你的心思意念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想的并不是干净的事。人看不出来我们的内心，人只看我们的外表，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人今天就是生到这个世界上刚刚生下的婴孩，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犯罪的。为什么？当初人造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说是他最后一个杰作，造到最后造人的时候，他讲很好，非常好。那呢，人是很好的，但是当神把人放在一个很好的花园里面，伊甸园的时候，那神要让人知道人可以享受神一切所造的，但是人不等于神。那人是被造物，神是创造物。因此呢，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甚至于里面还有一个生命树，吃了之后生命更丰盛，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代表呢，神是创造的神，他是分别善恶的主权掌握在神，而不是他没有给人。结果呢，人亚当跟夏娃这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受到了撒旦的引诱，结果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向神，他们觉得单单享受神的丰盛还不满意，结果他们要向神。结果呢，他们呢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很奇妙的，今天呢很难解释，也许今天可以，也可以解释啊。就是说呢，一下子这个罪就进到他的心中了。他本来人是有神的灵跟他同在的，神的灵就是永远永远的永远的无限大在他的心中的。但是当他自动的要把心门打开，接受罪进来的时候呢，神绝对不跟罪在一起的。当人自动的要把心打开接受罪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了。当这无限大一离开的时候呢，人就从无限跌落到有限，那个罪那个黑暗就进到人的心中了。今天每一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婴儿多有罪。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要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付上了罪的刑罚。 来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看到主动的耶稣进入到世界，道成肉身了，而且他的使命是要上到十字架上，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不但主动的进入了世界，耶稣到了世界之后主动的寻找世上的人。我们这边呢经文可以看到啊，我们看到第五节，好吧，第五节这边讲到了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到了耶利哥，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耶稣到了耶利哥，你知道吗，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都是一大堆人的拥挤他。耶稣到了耶利哥，那耶利哥这个城呢，那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耶路撒冷东边大概17个英里左右，而且是在水平线底下的。所以你如果开车哦，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出来的时候，一片的旷野，一片旷野，开开开17公里，很快就开完了。开完的时候啊，还没有看到耶利哥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看到，因为耶利哥很低很低很低，在这水平线底下，你就看到了有椰子树出来了，所以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啊。好像的迈阿密比奇一样的因为有很多棕榈树出来。那呢到了那边，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拥挤他。拥挤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呢在这边圣经上第五节讲呢这个撒该啊，这个人呢很有钱，一般人都想他大概是比较矮一点因此怎么样，他想呢跑到人的面前，人的面前，我想人家都很讨厌他。为什么？他是税吏长，一天到晚来收税的，对不对？那因此呢，人家也不让他抬到面前前面，那他就怎么找了一棵树，爬在树上。那爬在这个树上，那结果呢，主耶稣呢要从那边走，他知道主耶稣会从那边走，大概是 downtown 耶利哥要从那边走的时候呢，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你看。奇妙不奇妙，在这个地方，第一，我让我们看到，马上看到了，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耶稣怎么？寻找，他来的目的，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失丧的人。他知道有一个财主，撒该在这个地方，而且他特意要寻找撒该，为了要让门徒们知道，也为了要证实，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要等他有这个答案，那呢这是财主能不能进天国呢？那呢他讲，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在人是不行的，不能的，但是在神是可以的。主耶稣是100%的神，主耶稣是100%的人，因此他要证明出来呢，他主动的要找这个撒该。所以呢你看在路上走，主耶稣怎么会抬头看树呢？主耶稣特意的抬头一看，主耶稣知道撒该在哪里，而且主耶稣看到他之后，你跟我读圣经的应当知道，在这边讲的，对他说撒该，把他的名字叫出来。今天假如我在树上的时候，主耶稣特意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同样的主耶稣也会讲，比第五下来，他知道我的名字。那呢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在寻找失丧的人，他要找到撒该，他抬头知道撒该是在树上，他一叫他，而且叫他的名字，马上就叫住他了。我们看抬头一看表示什么？表示耶稣期待他。抬头一看叫出他的名字，表示耶稣知道他是谁，认得他，是叫出他的名字。这表示说是什么呢？是主耶稣要给他一个个人的呼召。今天我们中间有些新来的人我不认得，中间呢也有些，也许你已经是美德教会的，那我已经离开这边很久了，大概有八年了，所以呢我也不认识你，我没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来。那呢我虽然是神的仆人呢，没有神那种智慧可以叫得出来你的名字，对不对？只是叫出来几个我认得的人，对不对？那但是呢主耶稣是100%的人，100%的神，而且他特意要找他，因为主耶稣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那耶稣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他是道成肉身，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主动的要寻找失丧的人。 我们看耶稣在人群中认识他要寻找的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耶稣在天上都认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 为我们祷告。耶稣今天不但知道你的名字，今天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我跟你讲，因为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耶稣主动。你以为今天是你主动来，实际上呢，我们讲了神，我们的神学思想告诉我们，是耶稣用了一个奇妙的圣灵做的奇妙的工作，一种隐藏的启示在你的心中，来怎么样，来吸引你。当主耶稣还没有完全的向你显现之前的时候，他给一种，他用他的灵来给出一种啊奇妙的一种启示在你的心中，光照你的心。所以当你一回应他的时候，那呢他呢就使你，他的圣灵感动你，使你能够相信他。那我们看到抬头一看，那我们看一下啊，撒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撒该。那你跟撒该比较一下，你觉得呢你是不是跟撒该很像啊？我至少呢，撒该可以讲很多点，我允许我讲至少讲三点撒该啊。第一点呢，我们看撒该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人，很好奇的人。我们看第三节啊，他圣经上怎么讲，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要看看，要看看，这个字我查了一下原文啊，等于什么呢，等于寻求再加上看，还不是普通的看呢。我们譬如讲呢，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时候，有些城呢都会有这个游行。那游行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对不对？那呢，这个撒该不是，他来看是有目的性的看，他是要看看，就是寻求加一个看。他的看呢是要寻求，是要找，是要找，是要看到了耶稣。你要看他有这颗心。这颗心要看看，他要寻找答案。答案什么事他要说寻找的，我就在猜想了，他寻找几方面。哎，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那种什么，要有那种幻想力。那施布真讲的什么呢，要有幻想力，但是要有干净的幻想力。好吧，我们常常有不干净的幻想力，有洁净的幻想力。当你常常有洁净的幻想力的时候，就帮助你默想圣经，好吧？那我可以保证你，你要操练常常用洁净的什么想象力。有多少人愿意从今之后操练洁净的想象力？举手。只有那么几位啊！啊，你们虽然有冷气，我第一次享受这个冷气啊！啊，以前呢没有这么好的冷气。冷气还是出汗啊，还是出汗。那呢，我卖力的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使你们怎么多能够从圣经上得到帮助，像我从圣经上得到帮助一样啊！再来一次，举手，有多少人愿意用洁净的想象力把神的话放在脑子里面默想？好，感谢主，多一点啊，多一点，好，很好，很好，好，我们来看啊，我们以后要操练这个想象力。那我的想象力是什么呢？他要看，寻求，再加上看，要找什么呢？第一个要找耶稣，这个是那个风闻的那一位有名的很的那一位，我今天要来看看他。第一个，好吧。第二个，我要看看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位他自己村，他从神那边来。他从神那边来，他身上脸上是不是有些神的光辉了？脑子上有没有，头上有没有一圈呢？这种亮光之类的。第三个，他可能怎么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的道的确的不同，他的话语很奇妙，有力量，有那种好像他知道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要寻求来看一看这个人，看一看他是不是有生命的意义，有这个答案。朋友，你今天来，我希望你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我在三十几年前啊，1969年9月14号，你看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怎么改变呢？我从那个时候我有了人生的意义了， 哦，我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把师母送回去娘家了，她娘家在 Denver Colorado 两个星期。那他回来的时候，我到飞机上去接他的时候，他一看到我满面笑容，我想呢，一定是身上有些生命更新的发光的啊。那呢，当我两个星期分别的啊，我拥抱他的时候，哦，他讲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你的博士的资格考试终于考过了？是不是？我跟他讲，我讲安娜，不是。我得到了人生的意义了。我那时候来到美国六年，我终于得到人生的意义了。我发觉了人生的意义了。今天同样的，你说撒该可不可能？他要寻求看一看，要看一看，寻求带着看。他要找到从耶稣的身上找到生命的意义。即使你有钱。即使你有财主，你是财主，仍然你可能没有。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在这世界上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想不想得到人生的意义？今天主耶稣来，他讲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赐给他们人生的意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那些人家看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的人，不知道明天怎么活下去的人，当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们生命改变了。当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他的血来洗净所有一切不义的人，替所有的罪人付上了那个死刑的代价的时候，那你如果相信，而且相信他已经复活，现在在天上的时候呢，你今天就可以得到人生的意义。我希望你有这个像撒该一样这样好奇的人，说要看看。那我们来看看撒该啊，撒该他实在有双重的困难。我讲为什么他讲，我讲他有双重的困难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来看看，他是一个在城里面耶利哥这个很大的一个城呢、啊。耶利哥是很大的一个城中间的一个怎么样极不受欢迎的人。我第二节讲他什么，他是一个做税吏长，是个财主。税吏长，我们不要讲税吏长了，税吏是犹太人呐、啊，认为他们利用权力来欺诈是罗马的政府的走狗，为什么？为了罗马来政府来收钱的，所以他们都讨厌他。那特别呢，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呢，是个贸易中心，所以耶利哥中间有很多的、很多的钱，很多人有钱。那呢，我们看到呢，他是个税吏长，他已经做到他位置上顶尖的地步了。但是这样的人，他要看看耶稣，为什么呢？他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看他是税吏长，他是财主。我们看到财主，他所有物质上的享受都有，那这样的人仍然有需要。你看，仍然有需要，要怎么样？费大的劲爬上树来看看耶稣。这世上因为极不受欢迎，我想他，我刚才也讲过，他走到前排，人家也不让他挤到前面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那这个是他的难处。我们看第二方面，他有一个难处是什么？环境上的限制。什么样的环境上的限制？我们看到圣经上讲人多，人多，人多是什么？哦，很多的人有需要。当时的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压迫之下，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又要交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非常的非常的苦。他们呢是人多，是要看，是要听主耶稣基督的道，是要看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包括一些看热闹的。那他还有什么限制呢？我们不但是人多，他不能跑到前面，而且呢，我们想他这边又想身量又矮，他身体上的限制，不像我们中间的班长非常的高，对不对？那呢，他站在后面的话，照样可以看得见耶稣要过来，对不对？那呢，但是这个呢，这个撒该是个矮的，他受到了限制。因此我们看到圣经上讲什么，他不得看见，看不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有双重的困难，又不受欢迎，又在环境上有限制。他但是他是一个好奇的人， 使他愿意寻求，为的是要看看耶稣。第二个，我们看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这是个有决心的人，我们看第四节，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不但聪明，这个人有决心。因为很多人已经排队在这个街上了，他挤不过去，他怎么样？他要跑到前头，爬上桑树。我们看他有一个积极的行动。那原文在这个地方呢，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为的是要看耶稣，要看耶稣。所以呢，有一个叫有一个为得为的是，就是有一个目的。所以这边有个目的子句，目的子句是什么？要看耶稣，要看耶稣。我希望今天有这样的人啊，今天有这样的人，知道这边有布道会，知道这边有人要来讲耶稣，那知道这边呢会有传福音，把握这个机会。不管今天有人请客，或者不管有其他的 好的电视的节目，他通通丢下来。那不管人家的邀请他，他去别的吃饭，那他要怎么样？他要来要看耶稣。这个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你寻求他，箴言里面讲的，你寻求他如寻求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毕竟就认识耶和华，神就被让你认得。你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人，神看你的心，神看到这个人呢，跑到前头，对了一个有臭名声的一个人呢，别人不会让他排到前头的。那我们看到了，他就爬上桑树。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讲的话，又是矮的人要爬树，比高的人难，对不对？高的人手又长，矮的人的手短，对不对？而且呢，财主你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他大概也是很忠厚，就是怎么样，肚子很大了，对不对？他要爬这个财主爬树是很少的，因为多半是怎么样？多半是穷小子爬树的，对不对？哪是财主爬树呢？所以我们看到，对有钱的人呢，不做不采取的行动，而他有积极的一个行动，这个人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我巴不得今天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的时候，复活的主看得到你，他一定会赐福给你。我们看第三种，他第三方面他是什么？第三方面他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也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经节，就是十九章第十节，人子乃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主的宣言对了凯撒来讲呢，是个真理。他真的是一个失丧的人。什么叫做失丧？我给失丧找一个定义，好吧？失丧不是说被人家带路带错了方向啊，不是指这个，而是指完全失去了他本来的价值。这个人本来神造他有价值，有一定的价值，他这个人呢，完完全全失去了神创造他的价值，就是失去了被创造的目的跟意义了。朋友，今天我问你，你知道你活着做什么吗？你知道生命的意义吗？你知道明年、后年、十年之后你要奔跑的方向吗？朋友，我告诉你，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方向，我清楚，因为我有更新的生命，而且呢，我从他的话语中间越来越读，我越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因此我积极的行动向着那个方向去，你知道吗？那你今天可以变成一个有方向的人，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个神造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看到失丧就是说失去了神造他的任何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上有很多的人，甚至于 TV 上的介绍的，甚至于我们周围的有很多人可能失去了神创造他的目的跟神创造他的意义。对生命的观点来讲，他的习惯，他的品德，在这个世界上来看的话，对神是毫无价值，这个人。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 对他周围的人也一样是毫无用处。而这个人所关心的只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这个圈。这样的人的定义是圣经上讲失丧的人。而这个呢，撒该是个失丧的人，因为什么？撒该是被耶稣所寻找的人。因为耶稣在19章第10节里面讲，人子乃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了撒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好奇的人，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他积极的有行动，为了要什么？为了要看耶稣。是一个失丧的人，对当时的社会来讲，他只是收，他只是拿，他没有给，他没有怎么样帮助别人。对神来讲，他失去了他做人的意义。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耶稣寻找使失丧的人能够被寻找。我们看到耶稣使人的心被光照，这样一个失丧的人，神主耶稣基督光照他的心。我们看到主耶稣光照，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十句经文里面有三种的方法光照他。第一种 光照是什么？神主耶稣赐给他，赐给这个撒该有一个金钱的种子，在他心里面放一个金钱的种子。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他有一个金钱的心，想认识，想看看，要看看。你看圣经上怎么样？要看耶稣，要看看耶稣。因此他有个金钱的人。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不会自动的跑来听福音的聚会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少，只有我们中间这几个，对不对？这几个人来。今天呢，他们呢，星期五晚上是狂欢的时候。为什么呢？今天的人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样，他心中是一个黑暗的。黑暗的人，他的意志是懒散的。黑暗的人，他的理性是被蒙蔽的，挡住了，他看不见的，他不会自动去寻求神的。因此呢，神给他一个金钱的一个种子，因为他想看看耶稣，想看他一下，可能想知道生命的意义。第二方面，耶稣用了一个什么方法？不但是给他放了一个金钱的种子，给他在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个隐藏的一个意愿。他就有那个积极的心呢，要看，甚至于要爬到树，甚至想挤到前面，有这样的积极，甚至于下大雨他都要去。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心，是一个金钱的心。第三方面，耶稣呢给他一个敏锐的灵。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回应，我们等下看到他回应正对了主耶稣基督所要得到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借的是三种，耶稣使人的心被光照。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我刚才讲了，你来到这边呢，你以为是被动的啊，朋友邀请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呢是神放一个主耶稣基督放了一个金钱的种子在这里，你想听听知道人生的意义。主耶稣在你的心中放了一个隐藏的意愿在那边，你今天呢可能把其他的事情辞掉了，你想来到这边来看看，来知道耶稣。而且呢，我希望今天你有个敏锐的灵。今天如果神许可的话，我等他讲完了之后，我会给我们中间那些朋友一个机会。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话，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像我刚才所讲的，1969年9月14号那一天，我怎么样？神光照我，给我一个隐藏的意念，给我一个什么？给我一个金钱的一个种子放在我的心里面，而且也给我一个敏锐的灵。那时候我在美国教会，没有这个大啊，200多个人，我记得我坐在那个第二排，而且是中间的位置。当那个美国牧师在来到了前面的时候，讲完道了之后，钢琴在弹的时候，那美国牧师一次两次三次呼召的时候，叫大家站起来，我那时候也站起来了。那我站起来，那我心里面很激动，想回应主耶稣。那这个呢，牧师讲，哪个愿意接受耶稣为基督为救主的，你就从后面走到前面来。那时候全是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那呢，我没有这个胆量啊，但是呢，我站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讲耶稣啊，如果今天真的是你的灵来呼召我的话，我愿意，但是给我那个胆量， 我刚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两点多钟，早上两点多钟的时候，曾经开到一个校园外面15英里的一个湖那边。我刚好那天是个7月的一个满月，我对着那个月亮，我想耶稣神可能在月亮里面，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讲我心里面好寂寞，我心里面有好多的担子，我没办法承担好多的责任。我讲你如果耶稣，你如果真的是神的话，你进到我的心中像朋友一样，好像我被人拉去进到团契里面所唱的在花园里，他与我同行。Oh,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因为我属于他。我做了这个祷告，所以我想起了两个星期前我做了这个祷告，我要求耶稣给我很清楚的呼召出来。Oh, 那今天不是耶稣回应了我的祷告吗？我就对旁边人讲，对不起 excuse me, 我就勇敢的从那边出来。我一个人，第一个人走到前面。牧师问我你要什么，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1969年9月14号我接受他成为救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一个敬虔的种子，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了一个隐藏的意愿，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一个敏锐的灵，我立刻的就抓住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他。这是好像圣灵第一次抚摸了我一样。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愿不愿意？我们看了耶稣来为要寻求失丧的人，我们再来看耶稣来不只是寻求失丧的人，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见证一样，耶稣来是要来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耶稣来要拯救失丧的人，因为第十节他讲我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的。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你看他有一个敏锐的灵，当主耶稣基督叫他的名字撒该，而且叫他快下来的时候，而且主耶稣基督你看自己跟他要求他来怎么样住在他家、哦、主耶稣基督呢你看这个积极的行动，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面。他呢急忙的下来，他立刻敏锐的灵促使他就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拯救失丧的人，为的什么？为的是要执行父神的旨意。我在这边提供三方面的证据，讲到耶稣主动的要拯救失丧的人。第一方面的证据，我们看到耶稣啊主动的要求被接待，这个很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今天不能跟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讲王伯伯，我今天要住到你家去，对不对？那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对不对？我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主耶稣呢说呢，主耶稣主动的讲，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注意这两个字，第一个是今天，第二个是必，第三个是住，这三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要求被接待啊，要住在失丧的人什么家里面。我们先看这个住这个字啊，住这个字对耶稣来讲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对吧？主耶稣没有买过房子，主耶稣呢都是什么呀，都是没有对住来讲的根本没有任何的要求的，从来没有要求。他讲过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第9章58节里面，他讲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还有呢，也是路加福音这个作者，他讲什么？路加福音作者讲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地方住。路加福音的作者讲什么呢？因为第2章第7节路加福音，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神要来到这个世界，而他所造的人没有供给他位置住，多客满，没有住的地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的时候，你知道旁边有很多的观众， 这些群众听到了这句话，群众讲的一句话在第七节里面。你看群众讲什么啊？群众的第七节，众人的议论呢，显明出什么？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我今天讲啊，路加在这边加上了一个讽刺，在这个地方一个反讽，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去住宿，这些人都是在讥笑，甚至于有些对主耶稣不尊敬，说这个主耶稣要选，选的是最有钱的，因为他们家住的，他们家一定很漂亮，好像五星的旅馆一样，对不对？他一定会这样，所以他们有嘲笑，嘲笑这边去住宿，跟路加福音在路加二章七节讲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客店里面，客店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叫卡塔鲁玛这个字啊，那跟怎么样？跟那个他进到罪人家去住宿是卡塔鲁，是同样一个字，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要到这个财主家去住，结果旁边的人讲，你看他居然到罪人家去住宿。这些很可能是法利赛人，这些是主耶稣的排挤，主耶稣的当时的宗教领袖。而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地方住，主耶稣一生都不在乎住，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他家去住呢？主耶稣到他家去住，主耶稣为了要面对面跟撒该谈一下福音，面对面谈一下。实际上主耶稣讲，主耶稣跟他讲，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中，实际上是讲今天我必要住在你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你让不让主耶稣基督住到你的心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主动的，他今天同样的想讲，跟撒该讲的一样，跟他跟撒该讲的，我今天就要住在你的什么，你的心中。今天我们中间，你确定耶稣住在你的心中的，像我一样确定，1969年9月14号确定耶稣从那个时候住在我心中，你举手。那我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确定主耶稣住在你的心中？为我们中间还没举手的祷告。今天耶稣想主动的讲，今天耶稣借了他的仆人讲，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心中。你让不让主耶稣住在你的心？主耶稣从来不讲究他的住宿，但是主耶稣今天要住在你家里面。为什么要住在你家里面？他因为要跟你面对面的经历，让你有面对面的经历。不但要让你有面对面的经历，我们还看到了耶稣必须要拯救这个人。为什么？他只有住在他家，住在他的心里面，跟他面对面谈福音的时候，他才能住到他的心中，住到他的心中，为了要执行天父的旨意。我刚才讲了第五节有几个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住，第二个字是必，在这边必，在这边必呢，就是翻译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讲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面？因为呢，今天同样的一个字，今天就是指现在，我就要跟你面对面有经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每一天都很重要，把握住今天。今天就是你进入永恒的门的一个关口。你说我愿意让主耶稣进来住，主耶稣讲我必须住到你那边。约翰也用过同样的口气，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到了加利利要到加利利，他怎么样？他必须从撒玛利亚走，实际上犹太人不走，不经过撒玛利亚，多呢从这个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再上去，再过一次约旦河进到加利利，为的是避免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那边人都是混血的，犹太人不愿意跟混血人在一起。那但是呢，圣经上面在约翰福音讲，主耶稣必须到那边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很多的丈夫， 主耶稣要拯救他，必须要拯救他，因为天父的旨意。你看主耶稣采取行动，今天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想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有他永恒的价值，人子乃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必须要有面对面的经历。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呢，圣灵感动人呢、做真诚悔改的祷，真诚的悔改。我们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欺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好，这边我们看到撒该站着，这边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站着就好像在法庭中站着一样，是作证，说做见证。但他呢，站着一定是跑到从家里面出来，跑到院子跟主耶稣谈过话了，谈过话之后出来得救了，得救了之后他有一个立刻有一个行动，有一个积极的行动，他跑到房屋外面对大批的人讲，包括那些众人坐在那个地方，他跟他们讲什么？他讲，主啊，我把我一半的给穷人，我欺诈过谁的，还了四倍。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他说了些什么话呢？他说的是什么话呢？这个人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人他愿意把他一半的钱拿来给穷人，一半的钱给穷人。你看看上下文里面，我们讲到那个少年有钱做官的人，那呢主耶稣跟他讲，他问呢，我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主耶稣讲，把你的钱给穷人。这个撒该啊，主没有叫他给穷人，但是呢他自己自愿的讲，我把我的一半的钱给穷人。他以前是个我拿我收的人，现在改变了，改变是我给我补偿。你看到生命的改变，之前之后的改变，他现在完全被公义的心所充满了。他除了房屋，他被公义的心充满，他抓到了什么呢？他抓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主耶稣基督的灵进到他的心中，他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一半给穷人，并不是他不诚实的钱啊。那这边讲一半给穷人呢，他呢，他是很慷慨，但是表明出来呢，是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另外讲，他另外一半呢，愿意给他，如果他欺诈过任何的人呢，他愿意给他四倍。四倍是当时的律法中间最高的一个还偿的一个极限了。他愿意付最大的代价来补偿他以前可能所做的坏事。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悔改是从心里面的悔改，他的悔改是从行为上面有代价表明出来的悔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跟弟兄们姐妹讲，你如果这一生中间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神要求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不彻底的悔改的话，同样的罪我们就没有力量去阻止而不犯。今天我们必须悔改。今天我们做弟兄姐妹的，我们有责任，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祷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心神就不会跟我们同在。我们要有彻底的悔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要主耶稣要有面对面的经验跟撒该在一起。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了圣灵感动人做真诚的一个悔改。让我们看看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主动的证明这个救恩呢、是个真实的临到了。讲到这位撒该，他是他的得救是真实的。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啊？耶稣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这个字出现了两次，表示说主耶稣要我们立刻采取行动，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人。什么事情使撒该改变呢？撒该的改变是因为有救恩临到他的家里面来了。主耶稣基督的积极的行动寻找了他，主耶稣积极的行动拯救了他，圣灵拯救了他，使他悔改，彻底的悔改。我们看到了，而且主耶稣印证在第九节，今天 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我愿意代表我们的神来邀请你。我再说，今天我们所讲的例子是圣经中，新约圣经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主耶稣行这件事情，是福音的作者讲这件事情，跟记者在福音上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讲出来这句话，在人不能，在神是能的。那救恩，我们可以讲100%是神的行动，但是呢，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一个目的，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他的血可以洗去你一切的不义，替你付上了刑罚。今天主耶稣也同样的积极的愿意说，我愿意今天就住到你的家里面，为的是要进入到你的心里面。财主，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财主能进天国吗？财主当然可以进天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只要他回应神所给他的呼召，欢欢喜喜的接受耶稣住到他的心里面，真诚的有悔改的一种行动，而且他可以像撒该一样得到救恩，而且他生命可以有了转变，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出于神他自己的主动。今天我们看到在撒该的故事中，基督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主动的行动，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了属天的那种启发，主耶稣基督借了那种隐藏的一种意愿，主耶稣基督借了那种敏锐的灵，要今天要赐给你。那问题是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它？保罗说过这句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像撒该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他环境受到环境这样的限制，他可以回应主耶稣基督，而有了彻底的悔改，有了新的生命。今天你跟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同样的可以得到人生的意义。今天你只要什么？你只要接受圣灵的带领，相信主耶稣基督呢，是被钉死，是为了你跟我，而且他还要再来，而且他现在已经复活在天，让今天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永恒的生命中间，让今天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奇妙的转变，让今天使你能够得到人生的意义，让今天你能够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能不能现在每个人低下头，好不好？每个人低下头。我们今天思想，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回应主耶稣基督。财主能够进天国吗？财主当然可以进天国，只要他肯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肯回应耶稣的呼召，今天你来到这边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愿不愿意跟主说我愿意？你如果从来没有回应过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心里面有这个感动的话，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祷告？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祷告。你一生只要做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祷告，我们每个人你都低头，你今天你心里面相信，你口里面如果承认，我做一句祷告，你可以跟着我心里面相信主耶稣基督，而跟着我做同样的一个祷告。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 天父，我相信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我，替代我受那个罪人的审判。天父，我相信耶稣的血今天仍然有用，可以洗去亚当所带给我的一切的罪行。天父，我也相信你现在已经复活在天，你还要再来，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让你的血洗去我一切的不义，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我们每个人头仍然低下去，你如果一生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而今天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做了这个祷告，你愿不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向了我告诉我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求神赐给你一个敏锐的灵。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讲，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刚才做了一个祷告，我愿意接受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连撒该这样的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他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家里面，住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主你怎么样拯救一个罪人，而且是主动的拯救，让我们看到主你拯救寻求寻找拯救那个失丧的人。我们把我们中间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中间的亲人交在你恩手中间，主求你自己做奇妙的工作，人的话语有停止的时候，求你圣灵的工作继续不断的做了奇妙的工作，直到主我们中间的朋友亲人愿意屈服在你的爱的面前，称你为救世主，称你为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